感谢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在第一章的最后，我们看到哈拿把他所得的这个儿子撒母耳献给神。那当他献他的儿子撒母耳的时候，他还没有其他的孩子，而且他也不知道会不会还有那么神后来借着先知跟他说以后还有孩子，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所以呢他并不是得了其他的孩子才甘心的献上这一个，而是他只有这一个的时候就献上这一个了，而且他献的时候没有失落也没有为难，他是非常欢欣快乐的，因为他的孩子可以在神的面前去侍奉神，他为此而喜乐。那我们看呢第二章，他首先就是他的一个祷告和一个赞美的诗歌。那这个赞美的诗歌实在是一个深深的经历了神认识神的人才能写出来的，描写到神的这个掌管，神的神圣大能可靠。我们看这个诗歌呢都觉得跟这个大卫写的诗篇都不相上下，对神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深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深刻。而且最后呢他还发预言确实他的儿子撒母耳后来呢是要把力量赐给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他是高抹了两代的君王这个扫罗和大卫。所以这是一首非常美的认识神的妇人所写的这个诗歌。那么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神，他们在神的面前来做祭司，当然他们从头脑上律法上宗教上都可以说是认识神的人，但是呢这里是讲到不认识神，就是不是真正的敬畏神，也跟神没有个人的亲密的这个关系。那他们的恶行呢一个是抢夺不属于祭司应该有的那一部分的这个祭物，这个肉。那么这个是藐视祭物呢，其实就是藐视神啊。下面又讲到一小段，讲到撒母耳的母亲呢哈拿呢，虽然的这个小孩子是在3岁以后就在圣殿长大了，不在家里面生活，但是他还是尽一个母亲的本分和他的爱，而且他送给每年送给撒母耳的东西，这个非常的有属灵的意义，是一个细麻布做的以弗德，以弗德是一个小外袍，是蓝色的，是蓝色的啊，那么。是预表着属天的生活。那么撒母耳呢是在圣殿长大，一方面来说呢可能他是有一个最好的属灵环境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的这样的不良的影响我相信在生活中间在属灵上面也是有很多的败坏，而所以他实际的这个小环境其实并不是很好，而且他那么小的年纪很有可能去受影响，所以妈妈就是送给他以弗德，让他天天穿着看着，就是要活出属天的这样的生命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这个妈妈也是非常有智慧没有送给她其他的吃的喝的其他的穿的，而是一个小的这个细麻布的以弗德。那这里讲到神又赐给哈拿3儿2女，就是有更大的恩典赐给这个有信心的能够奉献的这样的母亲。22节到25节老以利呢听到说这两个儿子的状况这么贪婪这么淫乱，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严重的情况，他只有一点口头的劝诫，而且他去劝诫他们的原因是因为风声不好，就是你们这样做名声不太好，而不是因为他们犯罪这个罪恶本身这么严重，恨恶这个罪要让儿子悔改一点都没有而且呢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戒因为他是有权利来就是让这两个儿子不要当祭司，哪怕把他们停职让他们受处罚，那他们至少没有犯罪的机会，也许他们还可以活命。这可惜的是呢这个父亲毫无任何的这个具体的措施，因为本身对这个罪就没有一个恨恶，没有一个认识，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戒措施和一个悬崖勒马那么神父亲不管呢，神就只有亲自管了。所以29节神就透过神人就是说了以利的这个他的这个他在神面前的罪，就是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了所以箴言讲到不忍用杖打儿子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所以这以利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这个父亲他呢因着 这个尊重儿子，就是不忍心啊让儿子生气，或者是违背儿子的意愿，其实就是让儿子放纵肉体，任凭儿子放纵肉体，在作恶的路上越走越远啊。所以这个失败的孩子，失败的父亲，最终害了自己的孩子啊，让他这个孩子落在神的管教的手下。所以我们刚刚过了这个父亲节，也是值得我们所有做父母的人来警醒，我们是要按照神的话语神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呢。真正疼爱他的要随时管教，而那些看上去很爱孩子的，百依百顺对孩子这个一点都不忍心管教他，不忍心让孩子生气这个不忍心惩罚他的，看着眼睁睁的看着他犯错，不忍心惩罚他的，那就是实际上你是恨恶他的灵魂，让他会落在更严重的刑罚之下。所以这个以利是一个失败的父亲的一个教训啊。那么这个预言就他两个儿子会同日死，约柜也会被掳，示罗会被毁，而且整个大祭司的这个会从以利的家族被拿走，转到另外的家族撒都家族。以赛亚书48章这个百姓呢，先知讲的百姓非常悖逆，就如同镜像像铁，额头像铜这么样的悖逆，但是神呢依然的还是愿意向他们指示他的心意，说明他的作为。讲到说会有新事，那么这个新的事呢，是指被掳还能归回，这真的是新事。因为一般外邦的君王啊，外邦的国家呀，要是掳了一个国家，都一般都是非常残忍的，要不就是杀尽，要不就是终身要做奴隶，不可能把这个免费廉价劳动力还能让他们再回去故土的。所以这个被掳归回是一件新事，而那这个新事呢，看起来是人做的外邦的君王做的，其实是神做的。因为神呢不把他的子民完全剪除，否则他跟自己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就不能够成就了。那么神是信实的，是守约的，神一定会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会留下余民留下这个余民，还使他们有希望能够复兴，能够归回。第14节讲耶和华所爱的人呢，还是指古列王。所以神选召了他让他的道路亨通，可以成就神要透过他做的事情神呢就继续陈述对他子民的计划，就是顺服的人就会有平安，有公义，而且子孙会众多20节讲到从巴比伦从加勒底被掳之地有诏书的时候呢，就要赶快的回来，赶快的逃脱赶快的逃脱。那么这个就是神早早的对他百姓的呼吁确实是这样。因为在实际150年后，他们被掳要归回的时候，他们出来的愿意自愿回来的人不到1/10。因为这个人被掳惯了，习惯了，他的生活已经扎根了，安逸了，甚至置买房产地产了，安逸了，就没有动力再出来了所以这种光景是很危险的，就是他们会被就是到他们被掳的地方生活久了，就会被同化，文化被同化，宗教被同化，他们就会忘记神，忘记自己是神子民的这个身份。所以神早早就知道会是这样，所以早就呼吁他们。所以确实有几次的归回，包括1948年前后复国运动前前后后这些呼吁这个以色列民归回，从各个国家归回，都是看到说穷人可能回去的还多一点，这个富人因为他有扎根有产业这个也而且以色列地又比较荒僻，又比较的就是难以生活，所以富人就没有动力，不愿意回去，就是这个情况，所以神就要呼吁他们要回去。启示录第五章的书卷，这个被封起来的用漆印封起来的书卷呢，其实是末日的这个进程因为天上地下都在等待观看最后的几年所有的奥秘都要来被展开，包括教会的这个命运，包括整个人类的命运走向包括就是最后终末的宇宙性属灵征战等等这一些的命运和神的这个结果都是写在这个书卷上的，但是呢没有配展开，没有配观看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主耶稣他呢是以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可以展开这个书卷，但是他的出现呢是以羔羊被杀的羔羊 的形象。所以当他所以在天上，主耶稣是以狮子君王的这个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的形象出现，但是他展开这个七，他能够揭开七印，是因着他曾经在地上被杀，做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这样赋予他这个资格是可以展开这个七印的这个书卷的。那么是有七角和七眼啊，我们都曾经在信息中都讲过，就不这么细讲了哈。那么也是神的七灵，七灵在末日呢奉差往普天下去，因为在这个末世啊末日啊，这个邪灵的军团也更多的被释放在地上，那么七灵呢也被差遣往普天下去来对抗，因为这是最后的最大规模的最大强度的宇宙性的属灵征战了。所以神必须差遣七灵赋予教会神的子民有能力和恩高进行最后的大收割和大征战。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就是讲到天上的三重赞美大合唱。第一重呢就是八节，由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发出来的。第二重合唱呢是十一节，千万的天使发出来的。第三重合唱呢是十三节，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所有被造物所发出来的。那么这三重合唱唱的是什么呢？第一重是主要唱的是主要的内容，是羔羊为什么配揭开七印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因为他曾经被杀，这就是预表救恩的完成，就是救赎的这个历史事实，他曾经被杀。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用血为神呢买了人来，这是救恩的意义。第一件事是救恩的事实，第二就是那么他被杀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用自己的血买赎了人买赎了人，这个是救赎的意义。第三个呢就是买赎来的人做什么呢？做国民，做祭司，也就是救赎他这个救赎工作的结果。所以这个第一重唱所唱的就是羔羊的这个所做成的救赎的事实，它的意义和结果。那么第二重和第三重的重唱呢，是对被杀羔羊他所做成的伟大的救恩的尊崇、赞美、敬拜和荣耀。所以都是这个被杀的羔羊羔羊是配得。那么第六章就是讲到前六印了。一到四印是一个组，我们就稍微的复习一下，我们应该都还有印象，大家还记得那个四匹马。这个四匹马第一印呢是假基督武力和政治扩张的这个白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白马不是基督基督是后面的一个骑白马的，这个是假基督。第二印是夺去天下太平的这个红马军事的。第三印是带来饥荒的这个黑马这个经济方面的。第四印是带来瘟疫和死亡的这个灰马那么第五印呢，它是独立的，它是这个在天上的祭坛下面殉道者的灵魂在等候就呼喊什么时候伸冤那但是它的回复呢并没有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伸冤，只是说还有殉道者要满足这个数目在一同来伸冤。第六印呢也是一个独立的，是指天体的震动。那么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天体有秩序的运行就象征着神掌权和一个祝福，但是这个秩序如果崩溃了，天体的运作崩溃了，就象征着末日的审判了。所以大家要这个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就是要有印象，七印七号七晚不是一个线性时间的七印全部过去了然后就是七号全部过去七晚，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四二一四二一的这个结构。所以一到四印是一组的，一到四号是一组的。那么五印六印五号七号这个时间上来讲呢是在后半年是在后三年半，是在后三年半，而且是最靠后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把它这个线性的放在一起一到四印是在前三年半，一到五印六印就已经是在后三年半了而且它跟五号六号其实是靠的比较近的那么一到四印呢是相对最温和的，这个末世的这个灾难呢它就像这个妇女生产的这个产痛一样，它是一波一波的加剧的，所以一开始的就是最温和的，到后面是越来越剧烈，而且这个范围也是从局部到全球性，而且它是政治经济军事瘟疫，它渐渐一样一样的增加上来，而且从人祸到天灾它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顺序。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神祝福大家。